用我一生，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虽然他是神，但是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的心愿对父神说，用我一生。当他成为人的时候，我们记得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一边问一边听，然后他跟他的母亲说，他说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一个被神用的人，是一个真正以父神的事为念的。根据我们中文圣经小字说，岂不知道我应当在父的家里吗？是的，神在哪里用我们，到处用我们，但最主要的，当我们的生活集中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那才是他要用我们的。这样的情况当中，用我一生，不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刚才王牧师就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引用诗篇里面所说的 Lo， 虽然我们中文没有把这个字放在看了，我来了，我来了，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愿，他说他愿意完完全全的一次而且永远的摆上，为我们成为永远的救的根源。他来了，他真的来了，我们也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刚才在主堂的时候，我不但想到主他自己的见证，用我一生，我也看到这位老仆人王牧师，他几十年的功夫被神所用，用我一生。我觉得没有比王牧师更好的，他不需要讲道，他就站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一个见证。这几天我自己常常跟他有这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很受感动。我觉得如果我还是能够坚持到底的，这样的在神的面前服侍，这就是一个见证。各位，我们今天实在感觉到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榜样，有王老牧师他的这个见证，我们感觉到也有很多的神的仆人，历代的，当代的，我们真的觉得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的心愿。神啊，你难道能用我吗？像我这样卑贱无用的人 question mark， 然后说求你用我，用我一生 exclamation， 然后主要用我，怎么样用我，在什么情形当中用我，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会带领我们 come on， 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带领我们，我们完全放在主的手里面，就能够成为无限的祝福。semicolon， 如果今天我再要用一个这样的一些标点符号的话，我想 three dots， 三点。我们给神用的时候，神要需要扩充我们属灵的容量 spiritual capacity， 然后呢，正好像耶稣对拿单也说，他说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们先要看见更大的事，然后不但我们看更大的事，而且我们做更大的事。各位，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曾经跟门徒说，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做，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更大的，更大的，更大的，我们看见更大的事，我们做更大的事，我们了解更大的事，一直一直属灵的容量越扩大，我们越能够有更多的体会，我们就越更多被神使用，我们就越有功效，就一直这样的 three dots， 一直的进行，一直的进行，一直的进行，让我们不但是用我一生，而且我们从地上一直侍奉到天上。有一天我们真是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就知道，就是因为我们那一次曾经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立约，说用我一生，这一生就多么蒙神的祝福，心里面就充满着歌颂赞美，在主的面前昼夜，那时候没有昼夜没有夜，不过永永远远的长久的在主的面前歌颂赞美，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感谢主，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蒙受这样的恩惠。现在请各位放到在出埃及记31章最末了一节开始，我们今天所包括的经文是 31章的末了，一直等到34章的末了。那么我也知道各位已经在这个 Bible Study Group 昨天早晨已经读过了，那么所以我们不会全部都读出来，但是我感觉到我们重要的经文还是要读，也是要思想。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一直总是好的，而且更好的，而且最好的。今天早晨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领受最丰富的恩典，在这个摩西的生平里面，我们今天在出埃及记神给我们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领会到了。现在我们翻开圣经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低头祷告，我们歌颂赞美他，也向他祈求。主啊，我们歌颂赞美你，因为你真是配得称颂荣耀的主。主啊，你的名是何等的宝贵，好像倒出来的香膏馨香无比。我们靠着你的名得救，我们奉着你的名聚会，我们也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宝贵的圣名，我们可以不住的歌颂赞美。我们也奉着你的名，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奉着你的名来做一切的事情。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胜过撒旦魔鬼的权势，就是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奉主的名，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感谢主，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奉着你的名，吩咐撒旦离开我们，让他只能够远远的眺望，他不敢走过来，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你自己的荣耀，有你自己的恩惠，有你自己的话语，有你自己的名字，来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夫妇的敬拜，蒙受你的恩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配称呼你的名字，我们不配奉你的名字，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工作，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蒙恩惠的怜恤。主啊，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荣耀归给你，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抬起来专心的仰望你，因为你就用你的脸光照着我们，我们仰望你的便有光荣。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所求的，我们所赞美的，我们所歌颂的，都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尊贵的名。阿们。出埃及记31章末了一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我们记得这是神在西乃山上的启示，他的启示是恩典的启示， The Revelation of Grace。 他启示不是一个很模糊的、很笼统的、很抽象的，他的启示是非常的真实的、切实的，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怎么样启示以色列人了，就是有两块法板，看得见的，那个读得到的，而且也借着摩西把这两块法板带下来，因为摩西也是他们看得见的这样一个能够非常实际的这个约的重宝。因为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立约，耶和华是立约的神，Covenant God， 以色列人这个整个的民族是一个 Covenant Community， 他们不但是与神立约，也是彼此有约的关系，所以他们在这个约的 Covenant Community 里头，每一个分子要向神负责，也要向其他的 Fellow 这个 Israelites， 就是彼此大家在约里面的分子要互相的负责。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立约，我们也彼此立约，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律法是什么呢？虽然因为我们受了一些以往的大概对新约解释，特别是保罗，因为他特别要强调律法的无效，因为他主要的是对犹太人要说明这个意思，我们有点误会，但是无论如何，律法是约的一个宪章， The Great Charter of the Holy Covenant， 是圣约的大宪章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叫做约柜，有的时候叫法柜，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柜子里面呢， 放着板，放着这个法板，法就是律法的法，那么法板有的时候叫做呢，就是一个量，这个月，这个是一些跟神立约的那个记号写在这上面。那么这两块法板呢，是摩西在山上，在神的面前，是神用手指头写的石板。当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神是不是有手指头呢？正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想到神有没有眼目，耶和华的眼目看着我们，神有没有眼睛，有没有这个他的好像物质的形态。有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手膀臂，有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的右手扶持我们，手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在这里知道这个指头这个字眼呢，事实上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不但在这里有出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出现，不过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不用这个 finger， 事实上是这个字，而且很有意思啊，这个字不是摩西讲的，而是法老宫廷里面的一些 magician 这些术士所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后变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法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到底呢，我们不是属于神的。这连一些他们异教的人也知道，这是神的手指头。根据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九节，我们中文圣经放手段，他说这是神的手段。这个手段这个字眼呢，本来的意思就是手指头，指头。那么这个指头是什么意思？最主要的 ，the power of God， 神的大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注重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应该照着字眼来解释。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够这样，至少在这里不能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解经的错误，因为我们过分的 literal， 那种所谓 biblical literalism， 有的时候不一定正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照着字句，这又是我们查经应该注意的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已经做完，现在摩西要下来，但是摩西因为在山上有那么长久的时间了，根据32章里面，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吧，为我们要做神像，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引入，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我们就能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那么样的幼稚，因为他们不知道直接的仰望神，他们只知道要仰望神的仆人。总一方面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来跟从这个人，一个 human leader， 但是这 human leader 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神。那么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跟一些属灵的长者，是应该跟的，但是如果我们单单靠着属灵的长者而没有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恐怕我们在属灵方面还太幼稚。如果这一个人他失败了，如果这个人过去了，岂不是让我们会遭受到很大的恐惧，好像我们没有依靠一样吗？是的，在一个属灵的初步，人是要跟着这些长者们，那些领袖们，但最主要的还是跟从神。这是我们应该很注意要学习的功课。可能我们基督徒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我们过分的忽略 human leader，觉得我们不需要，谁都是一样，我们也不需要尊重他，我们也不需要听从他，因为他不过是人嘛，我们要依靠神。从一方面说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要借着人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忽略 human leader， 因为我们尊重他，如果他是神的仆人，但我们尊重他，因为神借着他要把福分给我们。因此呢，以色列人他们有的时候忽略了摩西叫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发怨言不听摩西的话，这是不对的。如果一个人尊重神，一定要尊重神的仆人，如果他真是神的仆人的话。因此呢，我们真是感觉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在一方面看今天的教会的趋向很好，因为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 lay participation lay movement 越来越多，意思就是信徒们大家都知道起来要做工。但是如果发展到不大正常的时候啊，慢慢的就觉得我们这个lay leader 就可以了，我们lay leadership 就可以了，我们根本不需要神的仆人，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传道人，更不需要什么牧师的名称的人。那么这又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的偏差，我们一定要提出来，要在大家要思想。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尊重神，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当然另外一种现象呢， 可能就是我们啊，在一方面好像不大愿意尊重人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也喜欢尊重人。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找到一位或者少数的几位，我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是最属灵的，唯有他们才是有最好信息供应的。如果这样的思想，在我看可能也会有偏差的现象，特别是青年人。青年人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有些人他们所传的信息不过很平常，有的人他们所讲的也不过如此，不过有少数的人，哎呀，这位或者这几位他们真的非常的属灵，所以我们就是愿意完全的听从，我们非常的佩服。在我看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最主要的我们还是真正的仰望神，我们在尊重他们，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单单跟少数的人，有的时候回来可能会跟错了，有这个危险。最主要的我们一方面要尊重神，我们尊重神的仆人，但是我们尊重神的仆人无非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尊重神。如果你发现你特别尊重哪一个传道人，特别我意思说你觉得好像其他的传道人好像都不够属灵，只有他最好了，这就表明你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一个很危险的信号，这是不正常的。最主要的就是说要真正的让你感觉到你照着神的面前，如果你跟神中间还有一个人挡在那里的话，那个可能就成为你属灵的拦阻。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从一方面他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他们有的时候不肯跟，表明他们对神不尊敬，他们不尊敬神的仆人。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只知道依靠摩西，不知道依靠神，这是他们一个最大最大的损失，几乎让摩西成为他们的偶像了，几乎不是吗？因为他说摩西不下来，你要给我造一个神像，你要给我们造一个神像我们来拜，多么危险了。Killer worship, psychologically speaking, 到心理学来讲的，这也是一种小孩子求问的我们不大成熟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念，求神怜悯。传道人是要非常的谨慎，不要让人能够建立一种偶像一样，不是偶像，至少有一种英雄这种钦佩的一种崇拜的这种情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的能够真正的能够帮助人，这些人都要过去。我不知道到底神会不会叫摩西稍微多逗留在山上逗留一下啊，为的就是叫摩西他有属灵更深的经验，为的就是叫那些人不要依靠摩西了，要依靠神，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圣经里面完全没有启示。但无论如何呢，我在这里面所记载的，他们现在要造一个神像，因为摩西没有了，在换句话说，摩西几乎是代替，完全是取而代之，这是一件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他们才会拜偶像，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呢，当他们要求亚伦的时候，很奇怪，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明白为什么亚伦居然答应他们，为什么答应他们。亚伦他是大祭司，他有一个责任要叫以色列人有正当的正拜敬拜，怎么能够给他们制造一个偶像让他们来拜呢？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这样思想，我们要明白这里面的意思。让我给各位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否认亚伦的软弱，是亚伦的软弱是有的，因为他经不起这些百姓们的这要求，他就这样做了。以后摩西也责备亚伦，我觉得亚伦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不，因为有可能这样，有可能会拜偶像。但是亚伦是不是要给他们造一个偶像来拜呢？如果这样说了，我觉得这亚伦不 fair， 不大对了。为什么呢？亚伦不是要制造一个偶像，那么为什么要造一个牛犊呢？是这样的，因为亚伦呢，要让以色列人敬拜神，耶和华真神。但是耶和华真神能看见吗？不能看见，因为他很尊贵。所以啊，亚伦的意思是要预备一个宝座，这个宝座是一个 empty throne， 但这个 empty throne 至少能够看见这个宝座上面是没有耶和华坐在那里的，因为耶和华不能够受着这个人的限制，好像一个人的样子坐在那里。这个 empty throne 是一个，虽然是一个 symbolic， 但是也比较是 visible， 就是能够看得见的啊，能够叫人能够比较具体一点的知道，那么然后有人来敬拜的时候有个方向。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祭祀型的宗教要有一些具体的，正好像我们刚才收主汤的时候，这个杯里面的这个汁不是耶稣的血， 不过是象征耶稣的血。我们为什么需要杯，为什么需要这个饼呢？为的就是帮助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功劳。因此呢，亚伦他是要造一个宝座。为什么要指牛犊呢？因为牛犊是做脚凳的，是这个 footstool， 是宝座的这个垫 foot 是垫脚的那个。正好像我们记得在所罗门的时候，圣殿里面铜海啊，其他的东西都有别的东西，好像是牛啦、啊，是什么东西来支持，因为这样好像等于是底下一个座，底下一个座位的底下一个脚凳而已，主要的叫他们来敬拜神。所以当他们做好了之后呢，亚伦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来出埃及地的神，他不是指着牛犊啊，是指牛犊上面的宝座。”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不管一切，无论怎么样，反正我们不知道拜那个看不见的神，我们就拜看得见的牛犊，这是他们的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发生的，亚伦应该知道，可能亚伦他没有办法来抵御他们的一种的要求，而结果他要 modify 他的要求，而想达到他的目的，结果还是失败了。那这是在整个的发展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这样。于是怎么样呢？当然他们拜了牛犊了，不但是坐下吃喝，起然玩耍。这个玩耍的意思，虽然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英文圣经也这样翻译，不过照原来的意思呢，这里面甚至于有一些非常淫乱的举动，非常不高尚的这些活动。因为在埃及牛犊那些这个一些 natural religion， 他们都有 fertility cult， 都是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摩西，后来摩西自己下来也看见。当摩西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人拜偶像。根据在32章里面所记载的，请各位看，在32章的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到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我们知道这一次是约书亚跟摩西一起上山，现在一起下来，因为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变法练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有的时候我们想，摩西脾气太大了，为什么他这么一下子就把这个法板摔掉？这个法板是神写的，怎么能够随便摔掉呢？如果这样想，可能我们对解经方面还是有点错误，这是我们的想法。事实上这里面摩西所以要怒摔法板，不是他自己发脾气，这是神的震怒。为什么要把法板摔碎呢？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破坏了这个约，这个板好像一个合同一样，这个合同叫死约，这个死的约，死约不是神破坏，是以色列人破坏。与其说是摩西把法板摔碎，不如说是以色列人把法板摔碎了，他们自己太不负责了。换句话说，摩西现在从一方面是代表神向以色列人发烈怒，另外一方面代表以色列人摔这个法板。我不敢说这摩西当时的感受是这样，但是我想很可能，一方面摩西他充满着神所有的那种震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带着眼泪，他就把法板摔碎。这个 The Holy Covenant has been broken， 破坏了。于是我们就能够看到，在32章有两个祷告，在33章有一个祷告，这三个祷告让我们来看一看，非常的重要，也能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祷告。这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School of Prayer， 我们应该学习祷告。我们实在不会祷告，我们要学习祷告。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他的祷告实在是非常有悟性的祷告，他的祷告是有坚强信心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付代价的祷告，他的祷告这个宗旨目的我们能够看看他的动机怎么样，实在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请各位先看第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在32章， 在十一节开始，但是我想从第九节开始读，因为第九节第十节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说完之后摩西就祷告。神怎么对摩西说呢？第九节，三十二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正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看这百姓正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从十一节开始摩西的祷告，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是埃及人？一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到这里这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就蒙神的应允，因为在十四节里面怎么说呢？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从这里我首先要给各位解释的，在第一个祷告里面，摩西有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值得让我们注意。第一件事情他是特别提到神的公义的作为，神是公义的神，主啊，我知道你是公义的，你的公义的作为对埃及人的，对不信的人是一种毁灭的力量，但是对信的人这种拯救的力量，你这个拯救的力量已经彰显出来了。当神说这百姓，摩西说你的百姓，有分别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你可以查圣经啊。任何的地方当神说 this people， 表明神对这个百姓实在太失望了。有的时候是我的百姓 endearment， 非常亲热的感觉。摩西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在万民中做神的子民，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你不会后悔的，你不会改变，人会改变，你不会改变。是的，我们正是感觉到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这都是神的恩才成的。为什么拣选我们？昨天我们已经说了是神的恩典。为什么要拣选我们？ Election for service， 拣选为的是侍奉。如果你叫我们得救而你不用我们，在神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不肯给神用了。 Born to serve， 我们蒙恩得救重生了以后，为的要侍奉他，用我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对得救的人这是一定有的，如果神不用我们，是我们不肯给他用，不是神不愿意用我们。所以我们啊，可以把这个 question mark 取消了，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用我们的，他就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信心来支取神的恩典。信心，我们有的时候想到这些信仰信心的事情，好像是一种观念，是观念吗？是 conviction of faith， but more than that， 因为在这里面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着信心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所以摩西所以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我们与你的关系有问题，但是你不会改变，你还是要向我们施恩。第二点，请各位注意到神的恩惠，神的恩典，他就这样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你要后悔，我们不太明白怎么后悔呢？这个后悔的意思是不是指着神可以出尔反尔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后悔我们常常想到是 volitional， 但是圣经里面讲后悔是 emotional， 换句话说神舍不得。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听见做父母的对孩子有的时候不乖的时候，他说好了，你给我找好了，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儿子了，是不是他真是这样的？不是，不过他心里面这种 emotional， 这种他心里面觉得经受不起了，好像是这样的情形。神也是这样，我们在旧约的这个 workshop 里面，我特别提出一个名字叫 divine pathos， pathos suffering。 今天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受苦，是神在那里受苦，他比我们更难过，他比我们更伤心，我们怎么肯让神为我们难过呢？不是说呀，我因为犯罪了就有一个后果，不好的后果，我因为犯罪了就怎么样， 还是常常想到我会受什么损失。最主要的，当我们有一点点的软弱，我们有一点点的失败，我们有一点点的跌倒，神心里面觉得难过。 Divine pathos， 神为我们受苦，神为我们受苦。所以呢，在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摩西没有用祷告来改变神，神不能改变。从这一方面来说，祷告不能改变万事。虽然我们常常听见说祷告，
今天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受苦，是神在那里受苦，他比我们更难过，他比我们更伤心。我们怎么肯让神为我们难过呢？不是说，哎呀，我因为犯罪了就有一个后果，不好的后果，我因为犯罪了就怎么样，还是常常想到我会受什么损失。最主要的，当我们有一点点的软弱，我们有一点点的失败，我们有一点点的跌倒，神心里面觉得难过。Divine pathos， 神为我们受苦，神为我们受苦。所以呢，在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摩西没有用祷告来改变神，神不能改变。从这一方面来说，祷告不能改变万事。虽然我们常常听见说祷告改变万事，祷告不能改变万事。祷告不是说我们来左右神，如果这样想就完全错误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点怕用这个字眼，说是祷告能改变万事，祷告不能改变万事，祷告能够改变祷告者。我本来是这样这样这样，神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样，等我越祷告的时候，我才知道不是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 Prayer changes prayer E-R 祷告者，祷告改变祷告者，这是很重要，让我们注意，神不能因为我们的祷告改变，他不改变，是我们改变，我们才知道这些事情改变。第三件事情，请各位注意到神的信实，神永远是信实的。你的信实何其广大，你看在这里面不是说了吗？他说你不是指着自己起誓吗？你是曾经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以撒，我们的祖宗以色列，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感谢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支取神给我们的信实的应许，他不会改变，他不会这样说那样说出尔反尔，他不会改变，他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他是信实的。我们就在他的信实支取他这样应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受他的恩惠。现在请各位看第二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就是记载在底下的一部分，就是在32章的末了一段，末了一段。他先对百姓说，然后再祷告。30节是对百姓说的。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何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不是表明他没有把握，不过他就是觉得他要祷告，要找神的意思来成就。然后呢，在31节开始，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景象，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你的名。这是他的祷告，很简单很短的。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要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这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这个祷告是一个付代价的祷告，这个祷告是完全没有己的，完全没有自己的 self， 没有，完全没有自己。摩西甚至于这样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我情愿你把我涂抹了。这是不但是 intercessory prayer， 这是一个 vicarious suffering， 是一个 redemptive prayer。 请各位注意到，祷告我们想的祷告常常为我，有的时候也为别人祷告，但是请各位注意，为别人祷告不是轻描淡写的当他提他一下名字就够了，那是要付代价的祷告。我记得有一个苏灵的名人，他曾经说过一句什么话呢，我不一定能够引得他很十足，但是意思在那里， The prayer that breathes B-L-E-E-D-S， 祷告要祷告到流血的地步，这样子祷告才能够祝福人。祷告是要付代价，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代求是付了十字架的代价，我们呢，如果我们没有付上代价，我们的祷告怎么有功效呢？你看他说你肯赦免他的罪点点点 a broken sentence。 我不知道这个 broken sentence 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摩西他讲不下去了呢？他甚至于在祷告的时候他哭起来了，变成一个 a serious sob， 好像一连串的哭泣的声音，还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不过无论如何，你能够知道他那种迫切的心肠，你能够知道他不但是一个 sympathy， 而且是 empathy。你们知道这 empathy， passy passy 就是受苦啊， sympathy 同情，一起受苦还不算， empathy 完全进到这个里面，他完全进到神的痛苦里面，他完全进到人的痛苦里面。各位，除非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不能够有非常好的 intercessory ministry， 有代求的知识，代求的这工作。现在神答应他，神怎么答应他呢？怎么答应他的祷告？他说不，我不会这样做，我不会要涂抹你的名，我要每一个人单独在神的面前负责任，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因此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诗篇的作者一样，诗篇130篇里面说，主耶和华，你若是纠察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但是你有赦免的恩典，这是我们要个别在神的面前所应该有的。现在神怎么对摩西说呢？他说你还是要去，你不要放弃啊，你不要放弃。那请各位注意到，有的时候工作失败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放弃。摩西那个时候也有点放弃的样子，会不会有没有这个可能呢？神说你还没做完，还没做完，你现在还是要把这个，我把这个百姓还是要叫我，我要叫你带到那个地，我这个百姓，这个百姓是悖逆的百姓，我会处理，但是你还是要带，你还是要继续带，还是要继续带。他说我的使者必定在你的前头引路。摩西不满意，因为不能够神的使者带，他不满意，他要神自己带。你看摩西居然这么大胆了，为什么？因为他认识神，他真正的认识神，紧紧的抓住神。虽然他好像是一个孩子，就这样的跟父亲好像有点不讲理的这样接要求，但是神愿意我们这样的在他的面前说，不，我不要次等的，我要最好的，我一定要你自己带我去。然后在第三个祷告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就能够看到。各位，你记得不记得当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用什么带他们？云柱跟火柱，其实就是一样，不过因为云柱在晚上的时候就是火柱了。是不是神就进一步的，现在不是用使者带了吗？不是好一点了吗？但是摩西觉得还不满意，你自己带，我一定让你自己带。请各位注意到第三个祷告在33章12节里面，摩西的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你将这百姓带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是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然后呢，神就答应他。第14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还觉得没有把握，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带上去，不要把我们从这里带上去。好，我们现在先不看下面这段，我先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在74的一本 Septuagint，也许不大，各位不大熟悉 Septuagint， 就是在主前大概100多年以前，在这个 Alexandria， 在埃及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国会图书馆，要求有人要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所以这个 Septuagint 呢，就是旧约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这个圣经到现在为止还是算最古的，虽然希伯来文圣经应该是要比希腊文的圣经古，但是可惜希伯来文的圣经现在找不到。现在所找到的希伯来文的圣经都是在主后的，而不是主前。主前那个找到的，除了这个现在死海古卷的一部分以外，那么就是 Septuagint。 Septuagint 这个其实是一本呢， 实在是最完整的全部旧约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那么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我觉得好像在十三节里面意思更好。他怎么说呢？求你将你自己指示我，不单单的道 ，reveal thyself to me， 把你自己向我启示。哎呀，我觉得真是好，我们就要主自己嘛，对不对？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说主自己嘛？我们就要主自己。今天我们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只要主的恩典，没有要恩典的主。好像这个十个麻风病者的九个一样，他们要主的医治，一个人回来。因为九个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要的就是主的医治，我既然得到医治了，那就算了嘛。但是另外一个，他不是单单要主的医治，而是要医治的主。我们有的时候要主的恩惠，不要恩惠的主。我们要主的怜悯，不要怜悯的主。这个有点不大一样，要主自己。摩西在他的祷告里面要主自己，他要主向他显现，他要主向他说话，他要主向他与他同在。各位，这是我们祷告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完全放下，我们没有自己，没有己了，只有主。在这个祷告里面充满着主，主的恩惠，我们就要主自己。这是我们的祷告，主自己。这是在生活里面，我们说怎么叫做奉主的名呢？主自己，我们就要主自己。所以当摩西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就听他祷告。哎呀，真是宝贝，因为在33章末了一段的圣经，虽然我们不大容易明白，但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一部分已经足够教我们了解摩西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蒙恩，我们也可以怎么样的在神的面前蒙恩。请各位啊，我们大家一同读出来好不好？在17节一直到23节，我们一同读出来。这是耶和华的话，以后摩西也反应，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请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了，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当然我们知道的 Rock of Ages 这首诗歌就是根据这个。当然我们也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磐石穴，我们隐藏他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得着他的恩典。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到底什么是神耶和华的背，什么是耶和华的面？我们知道从一方面来说，耶和华神能够面对面的与摩西说话，这个面对面并不是说摩西完全看见耶和华的面孔，这个面对面的意思就是表明非常亲热的意思，非常洁净的意思。这里面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为什么？请各位记得，神的启示往往是这样，看起来好像 very paradoxical， 但实际上就是这样， God partly reveals and partly conceals。 每一次神都是这样，当他启示的时候，他一方面启示他自己，一方面他隐藏他自己。我们不能够十足的、充分的、完全的、彻底的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叫我们运用我们的信心啊，正好像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说，我们虽然不得看见他，却是爱他，如今却不得看见，却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是的，神要隐藏一部分，为的就是叫我们用信心来得着他更丰富更无限的恩典，这是主要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跟希伯来文这个字眼呢，面前面孔呢，就是表明前面，背呢就是表明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好像神对摩西说，你对我的作为，对神的作为，对他的过去神的作为能够明白，前面神的作为可能你还不大明白，也不大容易明白，最好也不要太明白了。各位，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那我们讲追求神的旨意，当时我们不大容易明白，但是如果事后你再来想一想，往后看的时候，哎呀，真的看得很清楚，我们怎么能够否认神没有带领我们呢？ 前面的神认为我们丁好孩子不要看得太清楚。我相信如果神告诉我们了，过了几个月以后也许你要生场病，再过几年功夫可能家里面有最亲爱的人要离开世界，再过几年可能也死了，哎呀，我这个就觉得很害怕，至少我有这样经验。所以神就不要太明显的告诉我们，他要叫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走一步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他你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跟随着主。我们越走我们越高兴越快乐，越走就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一个旅程啊，是一个 pilgrimage， 好像朝圣者一样，我们在西安的大道上靠着神的恩典，神要叫我们时时刻刻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依靠神。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我们信靠神，对我们的整个的人生有关系，但是不能够保证就是我们一直就有这样的灵性。我们今天走一步再走一步，时时刻刻需要 renew our faith， 时时刻刻我们有新的仰望，我们有新的依靠，我们有新的奉献，时时刻刻有祭坛。你记得亚伯拉罕当他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有祭坛，这是他人生的秘诀。我们也是这样，不是一劳永逸，不是就是这样就算数了，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需要在神的面前追求。我相信这就是神要向摩西所启示的话。现在请各位来看在34章里面一段非常宝贝的话，是耶和华他自己宣布的，从第6节到第8节，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虽然我们大家不大熟悉，让我说一下，这个叫做 The Sermon on Names， 圣名的宝训，或者我们有的时候 Sermon on the Mount， 但这个 The Sermon on the Name， 耶和华的名是实在宝贝。他的名怎么样名呢？请各位注意到第六节里面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又想到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他是匆匆忙忙，满有真理，满有慈爱，满有恩典真理。其实这句话等于直接可以说从这个71本里面抄来的引用来的，我们就能够知道在旧约圣经对耶稣的门徒也是有很非常重要的这个意思。那么以后怎么样，当这个宣布神自己启示他自己宣布的时候，摩西急忙伏地下拜敬拜。各位你记得当他蒙召的时候，他不是问了吗？是不是我应该说的是哪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可能还不够具体，为什么？只知道你是用神的用自由拥有的。但是各位你记得吗？当他在这个红海彼岸唱歌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你的名，这个名是一个实际的有经验的，不是在那空洞的，是一套理论的话。现在他就更具体的能够了解神的恩惠，更了解神的恩惠。现在在34章里面， The broken covenant is to be renewed， The covenant broken and renewed， 现在要恢复了。怎么恢复呢？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很详细的解释，不过就很简单的来提说，这里面又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叫什么？叫礼仪世界， Ritual Decalogue。 在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这是 Ethical Decalogue， 但是这里面呢就是礼仪世界。为什么礼仪呢？它讲来讲去是10条诫命里面了，这里面10条诫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敬拜，讲来讲去都是敬拜。换句话说，敬拜是最重要，敬拜是一切的开始，是一切的终结，敬拜是一切的中心，敬拜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基督徒最高的最大的最深的最长的艺术，这是最难的艺术，也是最获利的艺术，也是叫我们真正那个蒙恩的这样的经验。然后第二次神又叫他再上去，在28节里面，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啊，因为怎么样呢？第二次这个要写这个法版，这一次没有约书亚上去，他单独上去，这次他单独上去，因为摩西在单独上去这个40昼夜在那个上面，当他下来的时候，他的脸皮发了光，你看与神亲近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他自己都不知道，照着这里面所说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脸皮已经发了光了，但是别人看得出来。 Take time to be holy， 为圣需用功夫啊！我们属灵的光景也是这样，我们自己不知道，你一点点的软弱，你一点点的懒惰， 你一点点的犯罪几乎看不出什么，但是你不知不觉的当中你的力量已经失去，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远离了神。你记得三孙吗？这个一时是三孙啊，他自己的头发已经给了他剃掉，他还不知道，他以为自己还有能力，他不知道自己能力没有了。为什么？他在婚姻上失败。一个人如果在婚姻恋爱方面失败，一个人如果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失败，好像那个三孙一样，他就眼睛也瞎了，他没有看不见什么，好像牲畜一样就在推磨。有的人的人生就是这样，就推磨，周而复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天走了好几十里路，还是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我们有这样倾向？你说我不要奉献，你不奉献，你就过着推磨的人生，就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你不能够超脱那个范围。不知不觉的，摩西他的脸皮就发了光，结果他用拍子，这个拍子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妇女啊，当新娘，他们要把拍子遮起来。我们中国人古时候的时候也是这样，表明什么呢？ Modesty， 表明非常的谦卑，非常的隐藏。是的，因为当摩西一知道有的人看见他脸皮发光，把神的荣光发出来，他就觉得害怕，他就不是一种普通的害怕，而是一种敬畏神的心。他说这怎么可以呢？会不会我应该要更谦卑，免得别的人把我当神了，那不得了了。我是应该把神的荣光反射出来，不能够让人看见我好像看见神一样，这个太危险了。所以他就把拍子蒙起来，这个拍子是为了一个 cardic purpose， 是为了一个隐藏的，在神的面前的这样的一种他的在神的面前就可以把拍子拿下来，因为他要让神的荣光照在他面前，但是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要遮起来。于是更清楚的解释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记载的，不是吗？现在不需要拍子，因为神的荣光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需要怕别的人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有更奇妙的恩典，有说不尽的爱。是的，我们在这个重新立约的时候，我们要让神的荣光照耀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成为荣光带着荣光之势的工人。是的，主啊用我一生，主啊用我一生。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立约，每一个人都要立约。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这几天的功夫，在神的面前蒙受主的恩典。这不是一个 period， 不是一个已经完了，我们回去就没有了。这个是三点，神要用我，但是底下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需要受的训练操练，我们需要受了很多很多神要给我们各样的恩惠，叫我们真实成为有用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何用的器皿，器皿一定要把它倒空了才能够充满，充满了之后，那么我们就能够做神的工作。因为呢，我们一定要清清洁洁的，要破碎，要倒空。但是我今天我感觉到我们还不单单要做器皿，我们要做河道 riverbed。 器皿是常常要把它倒进去的，但是河道不是了。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恩惠，在我们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是 riverbed， 这个水不会干的，永流不息啊！神就要经过我们把他的恩典带出去。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立约。也许有些位你还没有觉知信主，你就在书签上说，主啊我愿意信靠你，我是罪人，我愿意信靠你。如果你已经信靠了主了，你要再进一步的说我要做什么， Be specific， 不要笼笼统统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我现在呢，我就想呢，我们就每一个人先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呢，你自己祷告清楚了，我要每一个人都要觉知，不是说我要，我还在解释，就是说我们神是在要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我就是要勉励大家，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所觉知，好不好？等你想清楚了之后呢，那么然后你就写完了之后呢，就希望你站起来，我们可以一边唱歌，那么我们呢一边就在神的面前要真实这样的哈。我们一直等到所有的人都完了之后，我会要特别请王牧师跟常牧师我们只有这几位神的仆人在这里，我希望呢他们几位就站在前面，他们来代表，成为神的代表。
来代表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要领受的恩惠，来接受大家的决志。你要把你的决志写上，写上你的名字，然后呢，等会我们要希望你每一个人都走到前面来，我们有个桌子，好像有一个 altar 一样，把它放在上面。我不是说我们注重礼节，但是呢，我很盼望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有个祭坛，他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也得在祭坛上。那么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默默的祷告。我想我们等会祷告完了之后呢，有的人在写，有的人也许一边写，你一边就哼这个哈利路亚，我们很熟悉的，大家都会唱的那个哈利路亚，也不需要看歌词，我们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等会我们就在这样的要赞美神。